哦，有弟兄姐妹分享他的领受，他的得，你看陈然也来了，呀，可意也到了，你看这父女俩 happy 的不得了啊，你知道吧？陈然在我这里是又受苦又受难，然后又割草又打草，别人辛苦的不得了，离开我这里，他到了可意那里，哎呦，那可享福了，每天就父女情啊，真是我们看都羡慕嫉妒爱，不好，
王牧师，你和那个女儿叫什么名字？
可以，
有一个故事让我们都非常感动，对，
我
感
们
谢
没什
神。
么故事，我们很平常的故事，我们的
这
故事
是你帮助了可疑的故事。
不敢当，不敢当，这是神自己做的功，我就是一个小萝卜头、小土豆，做了一个应做的事情，不值得一提了，不值得一提。可
我
以，
听不到你的声音，怎么回事？
谁听得很？
我
谁
都
谁听
听
到？
到了，
说
我听
的
不清
真
楚。
是太贴切了。
真会说，
真
你
会说，
充满智慧的人。
对呀、啊，
你说
说
是？
你这五朵金花，来，我们凑在一起，同个框，能不能够截屏一下？
好啊，好，我帮你们截个屏，
好的，
我帮你们截。你说怎
来
么办？我五朵，
，everybody inside。
五朵金花都到了，这不截屏那不像话了，不行的。好，再来啊，专门你们五个人，1块2毛3卖了，这每一张，我这每一张照片发给你们都值1块2毛3美金哦。
一块2毛5卖的，
好腐败，拍的不错，都是美少女，看到你们年轻的女孩子在一起聚会是一件美事啊，让我们老人家老怀安慰啊，老怀万慰呀，
天哪！Joyce 的先生还去了那个去看陈然，他是从美国回来。哦，对，哦，就是前两天嘛。
前两天，对，就是我先生也信主了，在湾区的生命河教会，然后受洗，然后正好他们去那个 Portland 是吧？Portland 就跟陈然和。可以一起见面了。
你们去到 Portland 有一个很好的地方，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地方是鲜花盛开的地方。
我觉得没有文化。
它有一
哎，
堵
我的，
茶墙啊，就你开，你去那个日本花园的时候，开车，哇，一道墙啊，这不经过，全是茶花，
花。
就
什
是
么
不
吗？
见茶花女啊，就不见茶花女。然后我们一路开过去，我们是目不暇接，简直是我觉得美不胜收，不可思议，美得不要不要的。我说，天底下还有如此这般的美丽的茶花墙，天底下可能仅此一处，我们没有见到其他地方有了。所以你们下次去看我们可意的时候，你可要，哎，可意，你要带这五朵金花，去看那个
一定要
茶花
去！
墙，美不胜收，这是第一美。第一美，第二美呢是樱花飘雪，银盛夏，
自然也有。
就是到达他日本花园的时候，你一上的那个他那个樱花台阶儿，然后就看着那个樱花飘，白花和粉红色的花一起飘落下来，你一定醉的，你不醉，我请你喝茶，真的是。一定醉的，就是你站在那里，你应该是瞠目结舌，不可思议呀！这是不可方物的美，天底下有这样的美，我觉得应该是比那个东京那条那个樱花街还要美。它那个在山景下飘下来那个风啊，随风而飘，你就在其中啊，你真的是会醉的。你站在那个樱花雨中啊。你已经没办法说话了，呀，不可言状，不可言表。我今天讲出这些话来， 都有些亵渎那个美，
嗯，
对那个美
哦，
是一个亵渎。你们去看了，你会把这个美藏在心里，从此不再说话，你让美留在心中，说出来就是一种亵渎。今天我亵渎，你们以后不要亵渎了啊。这是第二个美，第三个美是什么？你知道吗？第三个美是可意跟他先生 Aaron 两个照顾孩子。哎呀，那个可爱呀，真是！你说我们这个老人家吧，回头看看娃的娃，小孩可照顾他的娃，我就在旁边看，我边看就边想笑，我边看就忍不住要笑，我边看就觉得我要继续笑下去。我回到家以后，我还在笑，然后我跟师母两个人常常在一起就讲他们两个人带孩子那个傻劲儿，一个。就是拍那个奶的嗝，不怎么会拍嘛，呀有经验的人拍两下，这嗝就出来了嘛。他们拍好久，
他们俩，
拍，比较二啊，比较二，
不
拍，
是，
比较二啊，比较二。那我也不提醒他，我想总要经历嘛。带娃没有，我们也没人教啊，我们也是一点一滴，一笔一画慢慢积累起来。带孩子的经历，你不带你是不知道的。你要亲手带，你知道小孩的带的过程当中，你才带出那个美感呀。带孩子是全天底下最美的事情，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带孩子更美。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三美呀，能够可意的生命为什么变得美呢？我告诉你，他原来是个蛮贪爱虚荣啊、世界啊，叫别人肯定他啦，到达。Portland 到达那个上班的地方，牧师牧师，我就在这个地方上班，那个上班好高级哦，高级办公室，好了不起，我就按捺住心里边的责备，想对他又打又骂又掐，我忍住不说话，我想这个事情我不能说，要圣灵跟他讲，我就跟师母在家默默的为他祷告，结果回到家了以后呢，可意就告诉我说，牧师啊。我现在发现天底下没有什么比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更美的事情。我一听，我跟你讲，我眼泪都飙出来了。不要，
那个纸巾症，我们那个王鑫已经飙眼泪了，我给
他
他
眼
泪。
浅，你知道，王鑫眼很浅，动不动就落泪，他的眼泪跑出来。他是太容易感动的人，你知道吧？如果说有一天陈然哭，你就知道是真的了。他很，呀 就是我要讲的就是第三美啊。我说这 Portland 有三美，我刚才讲的前面两个美呀，一个是茶花墙，樱花雨啊，第三就是超宅老啊，超宅美呀、啊，就超
英国的哈，
带领孩子的美啊。任何一个父母，如果你带孩子觉得劳苦愁烦，那就剩下三个字：可惜了。那时候我记得我的父母常常跟我诉苦，哎呀，你们这娃，你知道吧？你们父母带你们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呀。后来我当年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爸爸，你知道吗？我多么想穿越到你那个年代去，然后成为一个婴孩的。我来对你说一句成年的话，成年人的话，爹，请你不要带我，我自个成长，好不好？然后我爸爸一听，你什么意思？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的经验跟你的经验不一样，我就把我每天早上一起床，我就先给女儿呢，就洗个澡，然后洗个澡，我不让师母洗。我怕他那脖子守不住嘛，这个手要把这个脖子紧给护住他，然后整个人呢，这个肘啊，要沉到水里边，然后在水里边给他洗澡。洗完澡以后呢，屁股坐在这里嘛，整个起来，抱起来，拿毛巾一包，放在那个小婴孩床上，给他慢慢按摩。我女儿是从小到大，从脖子一直按摩到尾龙骨，每天早上我来回。从上到下19个来回，从下到上20个来回，呀，就是那么19、20来来回回，他舒服了，然后按摩油啊、爽身粉呐、啊，每一个地方都要掐到了、脚啦、手啦，都要揉揉到了， 这一步很重要，你知道吧？你给
连
他
妈妈还没有。
掐好，你给他掐好揉好，这个娃一天不哭不闹，每一
我
个都对他笑，我担保告诉你，你只要早上的功夫做好了，你给他按摩好，你把他伺候好，你把他洗好澡，爽身粉那个 baby oil 油按摩好，都给他搞好，每一个部位，手啊脚都给他掐好，耳朵。鼻子、脸、脖子都给他掐好、揉揉好，舒舒服服，一天不哭不闹，满脸的笑容。我两个娃从小到大，从不哭，都是笑，啊，就是不常哭了，偶尔哭哭，尿片湿了会哭一哭了，饿了会哭了，病了会哭了，但是一般情况下不哭。呀，你问可以，我两个孩子基本上都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他是从婴孩笑到今天。我们几乎，我们父母跟儿女没有红过脸，我们没有，我没有跟他生过气，没有红过脸，我跟师母没有吵过一架，一架都没吵，啊，我们一家人从来不吵架，为什么？吵不起来啊，什么好吵的？一家人除了爱，家人之间不讲道理，就是讲爱，师母只要有一点点，就是脸上笑容少了，我就知道一定是我的错，我就马上，我说。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了？我哪里错了？你怎么会今天笑容少了一点呢？他马上，哎呀，我还是很多笑容的，我就放了。所以夫妻之间呢，妻子要讨丈夫的喜欢，丈夫要讨妻子的喜欢。我站我男生的角度说妻子吧，但是你们妻子的角度也要讨丈夫的欢喜的。夫妻之间就是要看到对方的笑容。才以你今天的满足嘛？如果你的配偶有一天没有笑容，那一定是你的过错嘛，对不对？那我是男生，我就说师母有什么？这不这也是我结婚前答应他的。他问我，他说我21岁就认识你了，你这辈子要给我什么？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婆大人呐，你知道吗？我呢对名啊、利啊、金钱的地位啊。都没兴趣，我这辈子就想在图书馆里读书，我别的事情都不想做，而且我立志不做大事，就做一个普通人，做小事。他那也不错，那你给我什么呀？他很在乎，很执着的。我说这样子吧，我保证让你每天都有笑容，此生每天都有笑容，可不可以呀？哎，这个好，这个我比。金银珠宝还要好，那我赶紧嫁给你吧，嫁给你，我每天就可以笑了。我说你做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很聪明啊，我说去哪里找一个天底下这么聪明的女人？这个女人被我遇到了，你竟然是天底下最聪明的女人，最智慧的女人。为什么？因为你嫁给我了。他也很，对呀，我好聪明啊！他就去做饭去了。同不同意啊？你们同不
同
同意？
意，同意，就是王牧师要开一个男士营才行哦，教导一下我们的先生们。
男士营、女士营都要一起开，不能够单单对一方，要男女双方一起的，因为夫妻必须彼此相爱，不能够单单是丈夫爱妻子，妻子不爱丈夫，也不能单单说是妻子爱丈，也不能单单说丈夫爱妻子，妻子可以不爱丈夫，不行，双方。彼此相互，圣经的吩咐就是彼此相爱。因为当我们失去了彼此相爱的时候呢，那神的名就受到羞辱了，神的名就不得荣耀了。所以你们做妻子的要想方设法，也是保罗说的嘛，要讨你的丈夫欢心。如果你没有结婚，一辈子一个人单身，那没关系，讨主的喜悦就好了，不用讨配偶的欢心，没有配偶嘛。有了配偶，每天都要想方设法讨自己的配偶的欢心，想一想，看看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的，竟然自己的配偶今天笑容少了，一定是自己的责任嘛，所以赶紧就关心一下，今天怎么样啊？是不是我伺候得不够好啊？我服侍得不周到啊？使你笑容都不多了，一定是我的错，你告诉我，我马上改。双方之间都要这样子，那神的意就在夫妻当中成就了，对不对啊？有没有道理？
没有的。刚才王牧师一席话， 把今天的讲到非常细腻、真实、很具体的，都给我们又在上了一课非常现实的课。
我都是应五朵金花的邀请，道出小说的浅薄，供你参考，好不好？你们参考。
谢谢牧师，谢谢。
那么我讲完了，现在轮到你们讲。你们做了那么多笔记，你们听到什么？让我也听听，好不好？公平一点，可否？
我记得笔记中间，我觉得那个，这个对于光明的兵器，这个光，因为我本身就是学光学仪器的，所以对光呢，就比较敏感，就是提到这个光，光的话，我们一般认为是光线呢，这种物理的现象。但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光明，就是跟神，神的这个恩典、神的爱和神，是连通在一起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到，带上光明的兵器，而这个兵器的话，就是神的爱。那，就是而这种兵器的话，其实我们很少会想到要用兵器，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中间都是动干戈之类的，就是没有会把它放在一个特别要颂赞的这个话语里面。但是这个兵器呢，是要用来打美好的仗，是跟我们的罪去 fight。当我们战胜了罪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自己就活在光中，而且神也得荣耀。我觉得整个这个逻辑，这个光明，让我印象很深刻。你们分享吧。今天的课里面，我觉得有一个点是。也正好和我现在的生活相关哈，我现在和一个球友一直在上这个 semi private 的 lesson，那么semi private 一般就是一个教练教两个学生，那么应该是时间是对半分。那我现在遇到的这个球友呢，就是这个教练怎么讲他都听不明白，然后这个教练讲呢也没有讲很清楚。所以呢，一般如果是一个人10个球的话呢，他打了50个球，我还没有打到10个球。所以刚才的课里面说，我们本身的罪是利己的。那么，如果我们替代的耶稣，我们就会有利他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上，我马上想到，其实我不应该去，就是为了他学不明白，打得比我多很多而感到吃亏啊，或者是不平啊。其实这个时候，我应该是更多的想如何帮助他，或者帮助教练，能让他更快的领受他要学到的东西，而也要跟教练讲说，尽量把这个时间能够分配。如果在教我的时候，也怎么样能够给他一些提示，就把自己这种不平和吃亏的想法能够抹去的话，我觉得就只有替代耶稣，我才能做得到。如果靠我自己，就做不到。这是今天课里面，我觉得一下子点醒了我的一件事情。
感谢主，你讲，我回应一下，你讲的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按照我们人的本性、人的罪性，我们几乎是不可能生出利他的心态的，不喜欢利己，本性使然，罪性使然。但是当有一天利他的这个秉性、这个品格，成为我们生命当中自然而然的流露的时候，会把你惊着的，会吓你一跳。咦，这是我吗？你会惊讶，因为这个品性应该不属于我们。我们是罪人嘛，我们都喜欢比较，把我得利益比较好。但是当我看见他人得到利处，怎么会喜乐呢？这件事就说明， 说明不是说明自己的品格有多好，有多高尚，乃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边动工了。我们要把荣耀所归给他。马上说，哇，发出赞美，神啊，我竟然或者我们谁能够有一个利他的想法，而且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这个流露出的生命不是我们的，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就把荣耀颂赞归给他。所以这。我今天写那篇讲章的时候，我自己也被这堂信息惊着了。有好多地方我自己，你不要说我，其实我跟你们在本质上都是听者，上帝才是讲到的那个人。虽然是我讲，我只是上帝用的一个器皿。虽然我写，但是圣灵感动我，我自己也没有那个能力写得出来的。我写完以后回头看，我读讲章，我跟高传道、跟师母我们在一起，再重新复读、重新看的时候，都觉得好多地方都不是我写的出来的，很多东西是圣灵在动工。我是那种既知又不知，按照我所知的仍不知道，就是这种两者之间的那种柔和穿插的过程。所以我也毫无所夸的，我听你这么讲呢，我就知道圣灵在你心里边动工了，因为碰到这一点很难。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一般人碰不到这个地界儿，这个领域碰不到的。我们一般人听完以后，我们还是利己不利他的。但是利他这两个字，竟然上帝用这两个字来抓住你的心了。所以这个你要留意，要把荣耀颂赞归给神。主啊，感谢你，你竟然把利他这两个字放在我的心中，好让我今后靠着主得胜，靠你自己。是不可能利他，你都是利己的。我们本性都是利己的，但是当我们发现，在我们生命有一个，因为见到他人、别人，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可意的这个孩子养得这么好，我就由衷的感恩。当然，我这个有一点点夹带私心的，因为可意有一点点像是我自己的娃似的。这么一种，就这么长时间，那么打呀骂掐呀，这么多年了，有点像自己的娃，所以他的这个好呢，我也容易把它据为己有的这种感受。但我拿他来举个例子，就是假如有一个没那么熟悉、稍稍陌生一点的人，他得了益处，他得了好处，你也感恩，那这个是也是我们要努力去追求的属灵生命，特别走到有一天。我们的仇人，我们的敌人，他得益处的时候，或者他的家人得益处的时候，他的朋友得益处的时候，他的公司得益处的时候，我们仍然也有一个感恩的心，这是比较难了，这是比较难，这个需要有一些挑战才行。那我也在操练当中，我发现结出这个果子好不容易。就让我看见一个陌生人得益处，我很容易为他感恩；但是为一个我很讨厌的人得益处，好难啊！讨厌他，讨厌他，讨厌他，他得益处就会跟神讲：“哎呀，这是本性嘛。”但是当你朝着这个方向去祷告、祈求和感谢的时候，有一天，请相信我，神真的会把这个生命给你的。你结出这个果子来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比你。得一卡车黄金还要开心，因为这个生命极其难接受这个果子，就是见到自己不喜欢的人，或者反对自己的人，或者彼此为敌为仇的人，得到益处，你还为他感恩，这个生命是我们需要去追求的。因为耶稣说：“你为那些你喜欢的人去感恩，那跟外邦人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属上帝的人。”才应该做上帝心中喜悦的事情，所以你一个利他这两个字就让我感触颇深，也谢谢你的分享，对我有很多的受教，谢谢你，呀，
感谢主。
好，
王牧师说到这个利他和爱人如己，我最近有一个有一个一个得着，想要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从小都是教导要爱，其实也是要爱人如己的，就是尤其是我们东方的女性，这个相夫教子。 习惯于爱先生、爱孩子，把孩子、先生都置于，甚至工作都置于自己之前。但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反思，就是我希望我首先爱自己，就我爱自己第一，因为我爱了自己，我自己的爱满足之后，我才有可能去知道别人需要什么样的爱，我才有能量去爱别人。所以在爱人如己之前，我觉得如果可以加一个的话，也可以说爱己以及爱人如己。我不知道您对于我的这个感想有些什么评价？
你这个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非常有道理的。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圣经里边讲爱人如己的前提是爱自己是人的本性使然，或者人是甚至不需要学习如何爱自己，自己就已经在爱自己了。他这基本的前设是这样的。当然，不排除有一些人。他愚蒙无知到一个地步，他真的不自爱，有的这种人是有的，但是愚昧到那个地步，那我想圣经讲的时候没有在这个前设之下，他是在一个普通、通常所谓的通识、常识的情况下，一般人爱自己是不需要学习，他与生俱来，他就是爱自己的。我要妈奶。疼，他很快就表达自己的需要，很快的就表达自己对自己的关心呀。那么为什么圣经没有提，就是你在爱人如己之前，你要先学习爱自己呢？因为这是你与生俱来的，你不需要去学习，你就已经知道的。但是这个与人要自爱是两个概念，人要自爱是个道德观念。懂的意思啊，人要自爱是一个道德层面的，但是人对自己的这个爱是个本性使然，是两个不同的界限，两个不同的范围。在道德上，人的确需要学习自爱，要学习爱护自己的羽毛，要学习爱护自己的名声，要学习爱护自己的见证，要学习爱护自己的品格。这是使得道德层面上，那你任何一个人，你是个老师，你叫为人师表，你要自爱，你不自爱，你很难为人师表，这个是另外一个范围。但是圣经说的爱人如己呢，它指的先是指一个本性使然，而且圣经讲的爱呢，是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与道德甚至无关，就是你的本性本心使然是什么？圣经指出这一点上，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范围。因为当我们讲到爱自己和自爱，如果不把这本性使然和道德层面分清楚的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会混淆，我们自己也会就是分得不太清楚。那分得不太清楚，讲的就不可能明白。那么跟着我们一起的成长的孩子们呢，受我们影响的家人们呢，也未必容易从我们的表述当中得到益处了。但是如果说能将这两者分清楚，就是圣经讲爱人如己的时候，指的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爱自己的，不需要学习的，这是一个圣经指的是这一点。但是你要自爱，哎，这一点是指道德层面了。就是当我站在一个属灵的层面看一个人、看自己、看别人的时候，那甚至哪怕站在道德伦理的层面，要去所谓的加个引号啊，说教的时候，自爱是一个题目，自爱是一个项目，自爱是一个学习，自爱是一个不容易的旅程。我不知道我这么讲的清不清楚，你应该知道两个不同的范围，分清楚这个范围怎么讲的。呀，分不清楚这两个范围，容易混淆，混淆就大家就不知道到底什么要不要爱自己。其实当然要爱自己了，爱自己是需要学习的，但是这指的是道德层面。你爱自己，你要爱什么呢？具体就有具体的 item，有具体的内容。呀，你要爱你自己的言行啊，你说话不可以讲脏话呀，你不可以说粗口啊，你不可以做坏事啊。 你不可以去打人呐、啊，你不可以去骂人呐、啊，你不可以去做坏事，你不可以去贪污受贿啊，这都是自爱呀、啊，这都是自爱呀、啊。我记得就是在我们家，我们家四个孩子，我爸爸就，我们都从部队回来了，回来以后都到地方了嘛，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你们都在很要害的部门，啊，我弟弟在外经委，我在银行，然后我姐姐妹妹他们都在很要害的部门，他我爸爸就说你们千千万万不许贪污，不许受贿。不许犯任何这样违法乱纪的事情，因为你们犯一件，就是等于让人在我的脊梁骨上拿沾上墨水蘸的针呢，在我脊梁骨上插一个黑点，我死了也不瞑目。然后我们一听老爷子这句话，所以所有的孩子，都下海了，所有的孩子都离开单位了，所有的孩子都出国了，就不在中国待了，别给老爷子戳他脊梁骨呀！当然，这个有点开玩笑的讲，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其实老爷子跟我们讲的就是你要自爱了，他很在乎，他说我们王家的家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守护，你们有一个人犯奸作科，有一个人犯了什么事儿。那全家人一同蒙羞，首先是我的脸呐、啊，老脸没有地儿放啊。那这个其实就是道德层面当中，在教导别人要自爱的时候常常用的 item。那你看，在学校的时候，你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呐、啊，你们要做榜样，这也是一个自爱的教育。那哪怕在和尚的庙里边，哎，你们是当了和尚啦。当了尼姑了，到了外边行举止要良善的，也是个自爱的一种教育，但是这个不是指本性，本性到不了这里，清楚了呀，两个不同的范围。
清楚了，可能我是从心理学上面的一个，说到一个爱自己，因为在人群中也会有一些孩子，不一定像王牧师的这个女儿一样，从小得到父母的这种无微不至的爱，那么他在心理层面上，他是非常确定自己是被爱的，他也非常的爱自己，但是实际上是有一些孩子是。可能在他童年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爱，甚至被忽略，或者是比如说留守儿童这样子的。实际上，内心里并没有确定说自己是值得爱的。这些，然后在他成长之后，他可能会想去讨好别人，或者是从别人的肯定，因为我爱你，我对你好，我爱你如己，是不是发自内心真正的是？爱的满溢出来，我去爱你，可能是说我从小去爱，我需要我爱你，你依然要爱我，这样就会形成一些心理上的索取啊。然后，就是说，对于这一部分的，就是说缺爱的人来说，内心缺爱的人来说，这个爱自己是一个功课啊。刚刚王牧师你说到，就是圣经里面其实是。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设定，就是，父母爱孩子，或者是给到孩子足够的爱，以及说爱自己是一个天生的哈，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圣经上面和我刚刚提到的是不矛盾的，觉得挺好的，就是
没有矛盾，没有矛盾。你说的这
对。
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我们就称之为是爱的扭曲，就是当就是人性，原本是应该如此这般，但是因为罪的泛滥、罪的升级，使得这个世界充满的每一个地方都充满的扭曲。今天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今天在家庭、原生家庭受到伤害的人是越来越多，比比皆是，呀，特别你说的什么留守家庭啊，或者说是，在一些特殊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他那种扭曲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呀，那我在教会里当牧师也当了30多年了。呀，所以遇到各种各样的案例，各种各样的情况也是蛮多的。你说的也是对的，呀。当然，话讲回来， 其实这些扭曲的光景状态，全世界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各个领域都在努力。比如说，警察也会努力啊，你犯了罪，把你抓到少管所，或者是某些什么地方去管教管教，甚至是判刑、坐牢，这也是一种。对待这种扭曲的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那当然也会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心理学，心理学家的话，那心理学家也分不同的，分门别类、不同的门派、不同的思想了，呀，你从弗洛伊德开始到荣格，然后到以后所有的心理学家到现代心理学，坦率讲，心理学给不了出路了。心理学今天就是心理医生，基本上就是拿那个处方跟你谈，你要吃药吗？那你要吃，你要吃我就给你咯。都是做一个试验的，你不吃不吃算了，无所谓，吃不吃啊？不吃不吃算了，吃吗？那给你，就是比较多的。其实心理医生也是，我跟这些心理学家、心理医生都很熟，他跟我们谈也是基本上就是我有什么办法？你心里边东西，用广东话讲，关我咩事啊？你心里边谂啲嘢，我点知啊？就心理学家，他是这么很坦率的讲，我真没办法，但是我有药，我受了教育，我有职业道德，我有职业守则，我要给你开药的。你只要要我就给你，你不要我又不能勉强你，但你想要我就给你开吧，反正吃不死你，你就吃呗。就心理学家基本上处在这个第二个部分呢，他不是心理医生，他是辅导员。就心理学分两个层面，一种是用药物治疗，一种是辅导的治疗。辅导呢又分，就是没有宗教的治愈心理辅导，还有个有心理有宗教的色彩的心理辅导。那当然，我学的就是。基督教背景的辅导学，这是我在做牧师以前读神学，所有心理学我都得学，呀，那所有的这些辅导学我都有学，我就差一个没有当医生了，不开药了，以外其他，其实现在久而久之我也会开药了，那药的话名我也都知道了，就是我只是没那个处方权，如果说是让我开，你给我这个权，我也会给你开，我大概知道那病人吃什么药，也七七八八了。就吃来吃去就那几种药，呀，但是没用的。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心理学对忧郁症、对心灵的扭曲是无能为力的，是无能为力的。忧郁症的人没有一个在心理学上看好的，一个都没有。呀，理论上，严格意义上来讲，吸毒也是治不好的。吸毒的人理论上是治不好的，那有一些实际上他所谓的治好，也在一个大环境中，呀，去到教会的环境啦，去到一个信仰的群体了，但大家都影响你的情况下，你可以不抽的，但是你一旦离开这个环境，你马上再抽回去，呀，所以这个瘾是很可怕的，这个都属于这种忧郁症啊、毒瘾啊、赌博的瘾啊、吸毒的瘾啊、上网的瘾啊。都是类似的，同样的，而这一切呢，唯一能够拯救他、挽回他的就是信仰，没有别的，没有之二，呀，只有除非是一个真心相信耶稣的人，就有这个盼望。如果你是半信半疑，铁定治不好的。你带着犹疑不定的心来到教会里边，来到信仰当中，还要借着他去让你的忧郁症、毒瘾、网瘾、性瘾这去得医治，皆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我就讲信仰的核心就一个字，你得真信耶稣啊，因为你不真信耶稣，你就支取不到他的属天的能力了，这是最可惜的。如果你真信耶稣，我可以担保你一定胜过这个世界，这是我自己的生命。我抽了19年的烟，我从1975年抽到1994年，然后呢，我要戒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祷告，我就跟神讲：“神，你帮我。”我说：“我今天把这个烟放下来了， 我就再也不，我要参加教会一个圣经学校的营会一个礼拜，我不得抽着烟跑去啊，弟兄姐妹都闻得我满身烟味，不好意思的嘛。但是我当时还强调，我哪怕信了主，我也有抽烟的权利啊，我要强调我的权利。但是有点不好意思，觉得去的那个营地里边，别人看着我抽烟，情何以堪呢？还想接受圣经教育的一个人，还真心相信耶稣的一个弟兄，什么人呢？真的假的？我就怕被人 challenge，我就跟上帝祷告，神，你帮我一个礼拜，我这个礼拜不抽烟，回来以后没有人了，我自己在家里慢慢抽，只要我行在黑暗之中，没人知道就好了嘛。你不学光吗？你才知道这光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光不是单单是这表面上物理上的光，它也有心灵上的光。呀，我做一些坏事的时候就不想在光中做，就想在黑暗中去做，悄悄的进，抓打枪的不要，然后鬼子进庄了，危险了。
像陈然在车库里抽烟一样，
虽然不抽了，已经，他已经不抽了，在我这里一颗烟都不抽了，他改
就
了。
看他回来以后怎么样哦。
你帮我监督啊，我跟他讲好了，回到家也不许抽了，他抽一支，看着我，罚他250，OK。罚款250，你把钱寄给我啊！只要他抽一颗，就寄给我250。他保证心疼，他心疼钱的，他没有什么比心疼钱更加厉害。他保证不抽，你把这个原则守住。牧师说了，
这个方法好。
抽一颗给牧师寄250去，那我就收了。等他来的时候，我给他吃好的，留把钱留的，我不给他吃，我给王鑫吃。王鑫来的时候，给你吃香喝辣的，所以，这个光暗之间呢，是基督徒的一个核，也是今天讲到的一个核心，就是说，如果基督徒他行事为人，总有一天，他要立志，从此我就活在光中，我不再活黑暗，你就有盼望，就是你不再做一件事情是上帝不知道、教会不知道、牧师不知道。这配偶不知道，家人不知道，弟兄姐妹不知道的，不要再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你就可以活在光中，你就可以活在光中，活在圣经中，活在教会中，活在基督中，活在配偶中，活在家庭中，活在人前，你人前人后是一个样的，不怕任何人检查你，不怕任何人查验你，我每件事从此不再说一句假话。从此不再讲一句是非，从此不再讲一句不容神一人的话，因为不容神一人的话都讲的黑暗中的，人都不会是光中讲的，光中都是冠冕堂皇的，都是骗人的。但是，一在黑暗中，哎，就我们俩啊，我不跟别人讲，就我们俩就可以讲黑暗的话，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总要有一天，要立志不再撒谎，不再讲是非，不再讲不容神一人的话。不再讲非恩典的话，这句话没有恩典我不讲，这句话对人没有建立我不讲，这人对这句话讲的对他没有建立没有鼓励不讲，总要立志让自己就是总有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我就是这么立志来的。我跟师母讲，我说你看着我，我什么时候不讲一句容神一人话，你马上告诉我。我就跟全家人讲，我说全家人当中，爸爸是个大罪人，你们都是我的小天使，你们每个人都要认真读经，然后用圣经的话语来光照我，发现我有一点不符合圣经，马上告诉我，我马上在当天晚上的家庭会议当中，跪在神面前认罪祷告，也向你们一个两个都道歉，你们就是我的小天使，帮助我成长的，所以人要放下你的身段，让你身边的家人。当你的老师，当你的监督，当你的光，他来光照你的时候，那他也得成长。他为了这个缘故，我两个孩子从小就读圣经，看看爸爸哪里不符合圣经，我好说说。我说好，我欢迎。只要你指出我是哪一点不符合圣经呢，我第一时间悔改、认罪，不后悔，也不犹豫。这个家庭气氛这样起来就不一样了。当这样子的时候，那你去跟儿女讲，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是不是要按照圣经来行事为人呢？保证顺服，儿女不会有一句话。 我女儿14岁的时候就跟我讲，她爹地呀，我看我的同学们呐，从13岁开始就有些话不听父母的了，自己很多主意的了。我现在都14岁了，我还没有哪一句话不听你的。我是不是要找一些什么话不听你的，要跟同学们一样，这样更好一点呢？我说，讲得很有道理。不过我们要不要回到圣经中来看这个问题？要啊，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当然要看圣经了。我说，如果说在我们家，按照圣经来看，我们需要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真理，你觉得你应该顺服谁呢？那当然顺服你了，爹爹，你是一家之主嘛。我说，真是，我请问这真是你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真理吗？对呀，这就是我在神面前领受的真理。我说，女儿啊。那就按照你的领受，我们共同去遵守吧，好不好？以后你就顺服爸爸吧，那我就接受你的顺服，好不好？太好了，就去玩去了。没有必要，因为有一个真理，有一个圣经，那个标准不是你，你不是那个最高的原则，要尽可能早的做一个智慧的父母，就早早的把自己在家中的权柄放下来。让圣经占那个权柄，那你就成为一个智慧的父母了。一个愚昧的父母总是要强调儿女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这是天底下最愚昧的父母了。听我的话就是乖宝宝，你不听话我就不爱你了，最愚蠢呀。但是应该怎么样呢？就是你不要听我的话，听神的话，爸爸一定是错的。我们一起来遵守上帝的话语，他一定对的。这个办法对待师母也很有果效，你不要以为师母与生俱来就顺服，师母不顺服的，
对，非
师
常好。
母想一想嘛，师母是什么呢？师母是12岁就被越南共产党赶出大海，把他们家也抄了，财产都给没收了。然后就把他们每人多少条金条，我不知道了。他爸爸很有钱的，就是换一个名额到那个船上，冲向大海，然后就被海盗追啊，喝海水啊，在大海上茫茫的大海，南海上可怜的不得了。那后来一艘挪威船把他给救起来了，所以他呢，他们先在新加坡住了一段时间，才到挪威。那么在新加坡的期间，他妹妹被车撞死，所以他从此，就因为妈妈责备他们，你当大姐的，你没有看好妹妹，所以从此他就很霸道，要看着弟弟妹妹啊，谁敢欺负我弟弟妹妹，我就帮他。他会打架的，他会打人的，谁敢惹欺负我弟弟妹妹，他就出手打的，他会很厉害的，讲也能讲。打也能打，她是越南女人。开玩笑，我打越战的时候，最难打的就是越南女人，脱得光光的，拿着冲锋枪对着我们扫。那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看着对方脱光光，我们就低个脑袋不敢看他的嘛。你对他好，人家一枪就打过来了。所以中国的士兵一开始都是傻的，后来就不傻了，后来就不客气了。但是一开始我就讲的越南女人很厉害的。后来我就跟师母讲，我们那时候92年就接受婚姻辅导嘛，一个牧师从美国到挪威去辅导我们。后来我就跟他讲，你也不对，我也不对，圣经一定对的。以后就让圣经做我们夫妻俩的共同标准，一起来顺
这个
服
是个
神
好
父。
主意，对。
1992年，他师母就说好，以后我们听听圣经的，听我他也不服气嘛，谁会服你呀？你算个老几？人服人，谁都不会服人的呀。只是圣经让她顺服丈夫，她就顺服圣经，她也不是顺服我了。顺服我不是主题，顺服我背后的基督才是主题啊。所以她顺服的不是我，是基督。看在基督的份上，顺服我这个小子，顺服我这个臭小子，我多么……所以男人要心中有数，不要耍大男子主义，就这个道理。你没什么值得女人顺服的，你没什么值得女人佩服的，你一无是处，只是基督给了你面子，让你的妻子竟然顺服你，你何德何能？你不配的呀！这男人的心，
谦卑啊，王牧师，你好谦卑呀、啊。
这不是谦卑，这是本相啊，这是圣经的本相啊。 如果说看不清自己的本相，男人啊，你看我多了不起，我多帅，我多了不起，我力气，我打死两只老虎，干嘛打来五，哇，多厉害，那你就傻呗，250呗，对不对？
对，其实就是只有真信耶稣的人，
你说对吗？
才会在人面前谦卑，因
你
为
说
他在
对吗？
神面前谦卑了，他才会在人面前谦卑。
阿门，你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就把今天讲章其中有一点给讲出来了。信仰难不难呢？难，容不容易呢？也容易，就看一个字，你信耶稣是不是真信？如果你信耶稣是半信不信，那你属灵道路走不远的，走不久的。呀，我信主30多年，牧养教会也很多间，我去讲道的教会可能也超过100间了。我看了这么多教会，基本上5到7年教会就面目全非了，就是人都不是原来的人了，很多人都不信了。当年我想起当年跟我发生一些矛盾的那些，加个引号弟兄姐妹，加个引号执事长老，十几年、20几年，回头一看，这些人的话。到头来是不信耶稣的，不真信。后来我心想，我当时跟他闹那么多矛盾，闹那么多这些没有意义的这种争吵，原来他们都是一些外邦人，都是不信主的人，吵什么吵，争什么争？所以以后我不争不吵了，你爱咋地咋地，我不说了。你爱怎么样的，我尊重你不说了，因为你可能根本不是真信耶稣的人，我费那么多精力干啥？我就把我的精力放在那些真心相信耶稣的人身上。你真想成长的人，真想信耶稣的人，我就尽心尽力的爱你，帮助你，栽培你，让你能够成为上帝眼中蒙恩纳福的人。这是我接下来的时间要活，就活这一个价值。所以，我跟很多我什么发小啊、同学啊，我该断的断了，不来往了。我说你，如果你信不信耶稣啊？我说不信耶稣，别浪费我时间了。我说我的时间只给那些就是信耶稣的人。你要不信耶稣，别占用我的时间。我的时间只给永恒，我不给短暂，短暂没有意义嘛。哎呀，我跟你说，发小啊，从小长到大，我有什么意义呢？有一天你会下地狱的。我去永恒的家，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都今年我都67了。你跟我同龄人，你还活几年？我还活几年？我赶紧抓紧时间，放给那些愿意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放在他的身上，基督还纪念我，对不对？你立志，你是不是立志这一辈子不信耶稣了？你别来找我，别跟我来往。后来这些人一听，马上发了很多他去教堂的照片。他说，我去教会了，你可不要跟我断绝关系。我就想跟你来往，你一直不跟我来，我就很难受。我说不行，你要真信耶稣，假信耶稣我也不理你。我不想花那个精力在那些假信徒的身上，有什么意义呢？除非你真信耶稣。哎，别说有几个真信耶稣了，那我也很开心。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把这个核心价值观，所有精力花在永恒的事上。跟永恒是无关的事情，少操心，少费心，少用心。我们时间很宝贵啊，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啊，我们是有永恒价值的人呢、啊。我们的价值不用在永生的事业上，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的嘛。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你凡是来找我的人，我就问你信不信耶稣？信，真信假信？真信。真的哦，真的，真的吗？真的，我问3次，真心我在跟你说话，不真心不理你，他们就笑。哎呀，哪有像你这样子的？真的，我们是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你都不理我。我说对呀、啊，我说我就跟你讲得很清楚，我的价值在永恒中，我不在活短暂中，短暂很快就过去了。我不知道你哪一天你就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你。我都忘了你最好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赶紧活基督。
谢谢王牧师，
这
而
也是
且
一
就
种。
是说，我觉得所有的心理医生也好，心理也好，最后的疗愈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无条件的、无微不至的爱，才能真
阿门，
正的疗愈我们
阿
对
门。
所有的对所有的缺失，然后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去爱如己。
阿门。 啊，没，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我也盼望今天的五朵金花啊，你们也是真信耶稣，用心去信耶稣，诚心诚意的跟随耶稣，请相信我一句话，这条路是值得我们穷尽一生的所有的力量跟随主，不顾一切的赶上主，呀，穷尽我们所有的精力、体力、能力、灵力去奉献主，这是我们值得的一生呀，否则。一生枉然，活得枉然，没有任何价值的。
阿妹，
阿妹，
阿妹，谢谢。
感谢主，很高兴跟你们聊了这么多，也相信是神的心意，让我们诚然弟兄说几句话好不好？可以
好，
吗？让我们弟兄说几句话，姐妹说的很对，可以吗？
你们在一起吗？
我记得250了啊，
二百
那
五，
我们 一起啊，
努力一下，不然两个
我们
双
都知
双。
道。
好，陈然如果抽烟，王鑫你就寄250过来。
你当公道吧，我跟你讲，当
对，
公道。
我们这里有五朵金花看着他，不
五朵
光
金
顾
花，
着我。
监督他，看着他。好，我同意，监督，支持你们。
对，只要
但
你
是
们
陈
路
然
过
跟我
有
说，
灯亮
他
的，
已
就要去
经，
看一下，拍个照，拍照，拍照为证。对，
我相信陈然弟兄，他已经戒了，他告诉我他戒了，那我就相信他，无条件的相信他。
好，我相信。
哎，感谢主！今天王牧师讲的非常的重要一点，我听进去了。就是说，
二
是
百五，
不是是罚款这种，只是一个笑话了。关键还是信仰。王牧师戒烟靠的是信仰，要不然是假戒的。你这旁边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会递一支，什么人你都没得办法避开的时候，靠的就是信仰。什么吸毒啊、抽烟啊、赌博啊。什么这些，通通都是用靠自己是戒不了，还是要靠信仰。这一句我听进去了。另外的话，非常感谢今天我的邻居们，很难得这么齐的一次，而且是来教会，去吃喝都没有那么齐，非常的感动。
你别忘
感
了
谢
陈
主。
然，他们凑在一起就变成五朵金花了，得了一个美誉啊，美称啊，五朵金花
原来
闯，
是这样，
从此
原来
得
是
名
这样，
了，从此得名了，你们出名了，你们现在是在全世界的一个平台上，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你们是五朵金花，哎呀，
哎呀，这里还有一朵，这里还有一朵，哈哈哈，笔碌碌，云嘟嘟，
这个孩子嘛，这孩子养的，我看着这个孩子。这个娃养得好呢，我就知道可意是用心用功夫了。如果孩子养得不好呢，那你也知道，这父母没有太用心。
没办法了。
看不保险了。
来看一下，
他那个丈夫特别好，我跟你们讲，可意那个丈
给我们宝贝一个镜头。对呀、啊，
夫，
宝贝一个
来，
镜头。
可意，你把孩子拉得近一点，让他家给你拍个照片。哎，好的，我也来拍一个，我也来拍一个。
哎呦，被嘟嘟坑！
飞滴滴，
好可爱
哎呦，
哟、哦！
飞
哇，
滴
长得
滴，
好不是啊，白白胖
飞
胖
碌
的。
碌，圆嘟嘟，可爱的不得了。流口水，流口水。
我跟你讲，
像他爸爸，你
可
是
意
谁？
那
爸爸
个，
在这里，在后面在厨房那里。
可意那个丈夫啊，一级棒，非常好。我
真
觉得
好。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丈夫。我
You
想
are
每
very
次
kind.
想起他那个丈夫呢，我心里面都会感动到落泪的。我就很感为可意感恩了，呀，他很爱可意，
上帝为他选的，
呀，上帝给他选的，很是就从这里面看到神很爱可意，有很多安慰，呀。Hello, Aaron, good to see you. How are you doing?
I'm okay.
Long time didn't see you, miss you, dear. Yeah.
Yeah, 是我，
You were
应该。
our handsome boy. All the parenting. Yeah. Appreciate your good effort. You're really good husband. Yeah. Thank you so much.
You're welcome.
Yeah, we can talk. We love Kei so much. Yeah.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丈夫。我去的那里，我也很喜爱他了，也很喜爱。我都临走的时候忍不住用力抱他， 轻用力拍他肩膀，我说你真的是一个好孩子，我说我们看着你，想着你，我都会落泪了，就是。啊，我的眼睛跟王鑫也比较像，也是比较浅的，动不动就爱落个泪。我当着孩子面，动不动就哭鼻子，没出息的也是一个，事情为可意感恩了。可意的生命也是越来越好，越来越美。他是以儿女为满足，我就跟他讲，你学到师母的真传啦，师母当年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给了孩子。呀，所以孩子也很爱他，呀，你
对，接触。
不会后悔的。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孩子更宝贵？我找不到，我找不到。我女儿出生以后，我那时候做生意嘛，我就跟那个师母讲，我生意，
先把饭煮了，要不待会儿我们吃啥？
去吧去吧去吧。
你做饭你别忘了把我那份也做上啊，我等一会儿也去吃。
OK，差不多了，
你上面说的，你们拿到这个什么好的，我拿到好的，你们拿到上好的。
好，上好的，
OK，今天我们占用了大家很多时间，
没关系了，大家也会想，
截个屏嘛，我们截个屏嘛，好，
宝宝一起，截个屏，一起来，
和宝宝一起
一起
吗？
来，
对呀、啊，
宝宝一起截个屏，哎呦，
因为
美呀，美呀，美不胜收
脸要
啊！
整张脸，不要切一半脸，哎，对，靠近。
好，美不胜收哎，五朵金花，加上爷孙仨儿，加上牧师，
也是，
哦，这不得了，不得了，好看的不得了，阿拉现在是上海人，好看的不
啊，
得
哦，是
了，
的，
好，感谢主，跟你们五朵
谢谢主，
金花谈话愉快，感谢主，对啊，为你们感恩。今天你们的分享也很有深度，也看得出来你们听到的时候也很认真。希望你们常来，好吗？
好，
发给我。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好不好？
好
OK，拜拜，王牧师，各位弟兄姊妹， 好，
拜拜，
下次，
拜
哦，
拜。
然后那个明天曾师兄就回来了，后天自然就回来了，对，
对，哎，王亮，你
好，
把我们的节奏记得很清楚啊，
那是啊，我们要开始骑行了，那下
谢
周我们
谢，
就
好
开
嘛，
始
好，
辅导一
过
个。
两天见。
好，陈然呐，你准备要被罚款了，王鑫在那记你的账呢，知道不？
我肯定不抽烟，
好，我相信 你，
一定，一定，
一定不要给王鑫机会，不要让他有机会来罚你的款，
也不要给那个撒旦有机会。
太好了，你这句话我觉得最好，最喜欢听你这句话。你看重基督，你看重耶稣，这个
因
我
为
觉
你
得我。
说要有信仰才记得了，你靠
阿门，
旁边人监
阿门。
督没有用。
人没用的，人做不到的，你只有完
那
全
对，人
仰
没。
望在基督，就靠基督。我那时候戒烟就是祷告，我说主啊，我说如果我不能戒这个烟的话，我说我怎么能够见证主你的大能呢？你就把我那个烟给拿走它。然后我戒了一个礼拜的烟，回到家里边来。我本来原来的打算是想回家以后再抽回来，我戒一个礼拜嘛，跟神讲。结果回来以后，你知道上帝奇妙吗？他让我忘了要抽烟，忘了一个多月。我突然间有一天想起来，我跟师母说：“哎，我竟然忘了抽烟一个多月，你把我的烟放哪去了？”师母说：“早就丢了，你还想让我留啊？”早就丢了，我说那很贵呀、啊，那可是都是三五箭牌的好烟呢、啊，真是，挪
哎呀，我的邻居是刚刚那五朵金花里面其中一个姊妹的先生，他把中华烟，还有那个什么鬼莲花烟，还有另外一个姊妹给的那个黄鹤楼，她也是她老公给的黄鹤楼，整条整条的都是500-600块钱一条的烟呐、啊，都给我，以后他没地方给了，好贵的，我自己从来不舍得买这么贵的烟抽，70-80块钱一包烟。
哎，对，现在的烟，中国一包烟是多少钱呢？万宝路。 违禁。
万宝路也要10万，要20多块吧，23块左右人民币。
哦，中华呢？中华多少钱？
中华就贵了，中华要50块钱左右一包。
哎呦，这么贵啊！
那它已经有设定上限了，烟草局设定了一个上限，最贵的香烟不准超过100块钱一包。
有没
你
有
看
一
它
百
已经提令，
有没
一
有一百
千
块？
块钱一条，就是100多美金。
不有没有100块钱的烟呢？
有啊，南京
南京啊，
啊，有一种很高档的南京牌，就
哎呦，
那个什么鬼副市长抽了以后被下台了嘛，开大会说他抽南京烟嘛，
天哪，真是！
被记者挖出来一挖人肉一出来，他是什么领导，然后又戴什么金表，又抽什么鬼好烟，结果一查不查不得了，一查哎呦吓死人，然后就下台了。
这也是他的命啊，他的命就是如此的，贪爱世界最终的一条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却是通向死亡之路。你快点戒吧，把烟戒了，到以后，希望这个肺还能够帮助你重新给你气力，是好的。
主要是很受歧视的，到处被人翻白眼，又说你嘴巴又臭了，又叫你去厕所去抽啊，这种都是歧视嘛。那这么臭的地方叫我去抽烟，
对呀，啊，那个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说烟民也有烟民权利啊，人权应该包括烟民啊。我那个时候飞机上已经不给抽了，飞机
哦，那时候就八六四的时候，飞机上是有抽烟，在后面那几排，还有烟灰缸还在扶手上，
六十才可以。我的时候90年代已经开始不给了，然后会议室不给了，很多大多数的餐厅已经不给了。国内还可以抽，我知道中国的餐厅还可以抽的，现在给不给啊？
现在美国街上基本上见不到人抽烟。
是美国没有
我
了。
来这么久，就见两个人抽，在路上见过两个人，很少很少的抽。
少呀。抽烟身体不好，没好处啊，关键是没好处。
谁都知道没好处，就是上瘾了以后就戒不掉了嘛。可以的，哎，我心想，这么多人在旁边盯着，再加上
可以的，
是不是
放
真
上
的信，是不是真的信，
呀
真的信主才戒得掉。
你说的对的，这个也是你的考验了，就是人世间总要有某一个时候开始。我是真的尊主伟大的，我的上帝是对我来讲是最大的，他是唯一的，然后其他都可以放下，包括我的烟，包括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这也是我们家的核心价值观。我们两个孩子跟我们一起成长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家的核心价值观就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所有的东西都是可有可无的。这个价值观定了以后，家里边就完全不一样。我们有一次在法国嘛，在一个超市，那时候刚刚开始，你记得要个集选啊，就贴纸的照片，就是有个机器照完照片，然后印刷出来一个东西，有个贴纸一撕下来，你就有照片。小孩子喜欢嘛，两个孩子
那时候叫，
还喜欢那
对，那
时髦那个时候。
立拍得还是叫什么历史得，
那我就
立
不懂。
拍得，对，
后
立
来
拍就一撕。
看见那个法国那个超市有从老远冲过来说：“爹爹呀，妈咪呀，他有贴纸照片呢。”我说：“那你什么意思啊？”我说：“你的意思是不是你必须要有那个东西啊？”他们俩马上说：“啊，那不是必须的，因为一必须就是拜偶像嘛，所以他们俩不敢说他是必须的。”他说：“那也不是必须的。”后来。儿子也学会了。我们回到挪威的时候呢，他就在超市那个玩具店看中一个当时的用手来遥控的一个电子一个玩具机器车在那玩的。他就跟我讲：“弟弟，我不买。 我不必须买，但是呢，你们去买菜，我就在这看别人玩，看一看可不可以。我说可以，结果每次来他就看别人玩，哎呀，我一转头，我眼泪都出来了。我说这孩子也是，就是他能够对自己的这种欲望，他不要求买，他就要求看一看。后来我们就答应他圣诞节买，到了圣诞节就给他买，结果师母就忍不住，趁我出差的时候，感恩节就悄悄摸摸给他买了。哎呀，我回来我就跟师母讲，我说你宠爱孩子，不会有好结果的。后来他就晚上开会跟儿子讲，他说这个龟是我犯的，那能不能够现在把它收起来，到圣诞节你再玩，我们大家一同守家规。儿子也没话讲，好，我就把这个机器拿回来给妈妈收好，爸爸收好，圣诞节才玩。就是这些训练，从小长到大，这些训练是很重要的。就是一样东西，很想去满足自己的，能够后延后往后一点，不是必须马上有，晚一点后一点，那就训练这个心呢，不去上一个瘾，不去被一个东西控制，非要有它，是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的。信仰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啊。人世间任何东西都是可以没有，除了耶稣。我们信仰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谁最大？主最大。谁第一？主第一。谁是唯一的？我们的神是唯一的。所以，我们信仰就活三个一嘛，对不对？唯一、第一、专一，对不对？活出这三个一，你就知道哦，原来我真信主了。否则的话
唯
呢？
一、第一、专一。
专一啊。对，他是我的唯一，他是我的第一，他是我的专一，啊，除了他以外，其他世上的任何东西，我都是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可以现在有，可以晚一点有，可以以后才有，可以以后也没有，呀，就信仰，就活这一个东西，有了这个，烟瘾来了我不上，毒瘾来了我不上，网瘾来了我不上，什么来了我都不是必须有的。活到这个境界的时候，真的信仰就来了，走进我们的生命了，我们就享受那份自由了。否则是活捆绑啊，可怜的也是，好了，不跟你讲了，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也顶多只有一个人可以讲一讲了，没有别人没什么机会了，已经快10点半了。好，我看看那个。廖敏芝要不要有什么东西要分享？敏芝想分享吗？
牧师好。
好。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可能主要听听大家的，还有听听您的东西吧。可能想分享的，看看下次吧。
好的，没有问题。你方不方便，愿不愿意，可不可能出来跟我见一面？如果你愿意的话。不愿意也可以下一次，没有关系的。好，谢谢你。哎，多好，这不就见面了吗？对不对？一见面就算认识了嘛，一回生，两回熟，就算是认识了。以后分享就不是陌生的朋友了，就是老朋友了，就算是认识了。你是在哪一个城市？可以告诉我吗？
我在中国，在广州。
哦，广州呀，那厉害，会是广州人吗？
我 setting 唔识讲，即
six，OK，six
setting 唔识讲。
少少扮代表系咪？
对，
那你的原籍是哪里人呢？
贵州人。
贵州的哦，贵州很多漂亮的地方哦，黄果树、瀑布啊，你们很多
对。
奇山奇景，地无三分平，日无三分晴，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对不对啊？
对，
贵州也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地方，也是比较，它跟那个广西啊，跟云南的有些像，这条线走，
对对对。
那你在贵州什么地方？贵阳吗？还是
在贵州省的毕节市，老家。
毕节市在哪里？东南西北，什么位置上？
黔西南。
西南、上北、下南、左西啊，西南这边。OK。
离茅台镇很近，
哦，茅台镇。那你们那个家乡做不做酒啊？
我们家这边有本地的酒，但是跟茅台还是有点不，茅台那边的还是有点不一样。
它有名气了，有名声了。你
我们本地的肯定没有茅台那边的茅台镇的酒有名。
那你告诉我一下，为什么贵州能做得出茅台，或者能做得出那么多好的酒，什么道理？
我觉得还是水土的问题，水质。
水的问题啊，它的水为什么好呢？
贵州的水好像说那个金属含量会高一些，就是我们从小都会讲说它水硬，跟别的
哦，
地方不一样。
那怎么会水硬就做酒好吗？
酿酒应该水算是比较重要的，但是那个当然酿造的方法肯定也很重要。
我还以为酿酒的酒是要单纯一点、软一点，原来是要硬啊，我才知道。
贵州的水跟其他地方的水确实像，跟广东这边的就非常的不一样。广东水大家不是说比较热气吗？
广东水都是人造的水了，天然的部分不多了。东江水也污染很厉害了，东江水污染也很厉害，所以广东啦、香港啊，水都不好，除非你经过重新过滤，但是再过滤顶多变成蒸馏水，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呀。所以它没有不含矿物质，含矿物质的很多的污染。重金属，中国的水都受污染很厉害。
对，是。我们
所以，
那边酿酒的水主要是那个叫赤水河啊，就它有一条那个
治水。
的水，对，然后赤水那边，然后那个河流呢，现在保护的级别非常高。就周边你是不能做什么文旅啊、旅游啊什么的，不能污染，不能往里面像倾倒啊，或者是排污啊之类的。酿酒好像主要就靠那个水。
OK，那又不一样。就它如果会保护那个水源，那还是有希望的，就是可以做出好的酒呀。我是在那个我在法国那几个酒庄我都去过呀。我在法国巴黎住过2年，住过2、3年吧。那住的时候呢，法国各地我都去了。波多啊，巴尼亚啊，香槟啊，几个酒的厂区吧，我都去了，我就特别留意他们用的水好干净，好干净，
国外的污染确实没有国内这么的严重，
我去那个法国，就巴黎往东北方向走，有一个地方叫做香槟，香槟酒就从那里来的。他那个城市也叫香槟。我们班的同学，同班同学，她的丈夫就是从香槟出来的，呀，那个同班同学是多米尼加的一个黑人，呀，她嫁给法国一个就是香槟镇的一个男生，他结婚的时候，我们全班同学都跑到他那里去，帮他就是庆祝他的婚礼嘛，然后。每人都发给我们一箱、半箱，香槟酒拿回家。那我就跟他讲，我想看看你们这个酿酒的水。他们就带我去了，我就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就是，像石头那样子，悬崖那样子，从上面可以往下跳下去的。呀，那个地方是，看的地方山清水秀。简直是，就是可以看到底，很深的水可以看到底的，非常漂亮。那个水我们专门跑那水去游了个泳，到水里不肯出来，那是边游泳边喝水， 不怕呛，甜的，那个水都甜的，呀，就懂得为什么人家酿这个香槟酒，那个
就好
水
喝
这么好喝，因为
了，
本身水就好喝。中国也是有一些好喝的水的，我记得我打完仗，从越南打完仗回来。我第一站就住在百色地区，有一个地方叫靖西，不知道你听过没有？靖西县，
白色知道，
百色里边有个县叫靖西，当年邓小平的百色起义就从那个地方出来的，然后那个地方的水干干净净，因为打完仗浑身都黑嘛，脏得不得了。我们一整个连的兵全部跳到那个水里边去洗。那个水是碧绿色的，干净的不得了，所以中国也是有干净水的。但是呢，要像广西啊、贵州啊、云南这样的边一点的地方会有，比较靠
对，
东南沿海了，中部了就没有了，中原的都
感
没有
觉
了。
30年前还是有的。我小时候去那个去外婆家去农村乡下的时候，我们还去河里面游泳啊，然后那个，而且小时候还能喝井水。30多年前，
现在中国的污染是75%，基本上都污染，整个土地的75%，最保守的估计都污染。所以呀，也为中国祷告了，为这个大自然的环境祷告，求神怜悯了。你信了耶稣，信了多长时间呢？
其实我是第一次接触，然后就是芳芳姐姐昨天跟我说，哎，你明天跟我一起去听一听呗。
那芳芳姐很爱你哦，芳芳姐很疼爱你。呀，他是把最好的送给你了，他是把他心目当中认为最好的，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哦，
芳芳姐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跟他是，就是
在
与，
广州的时候就认识。
不是，我跟他是一见如故，然后就觉得是我跟他之间的这个友情啊，友谊啊，不需要历史，我们就直接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点上。可以相遇，可以对话，呀，他是我一个可以交心的好朋友，呀，所以他把我们介绍给你认识，也说明他真的很疼爱你，呀，他把你当一个自己的好孩子去看待，我觉得，呀，你在广州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广州做品牌宣传，就 branding。
OK，是国内的品牌还是国外的品牌啊？
国内的。
那里边是吃的还是化妆的，还是用的，还是工
我
业
们
的？
做那个，我们现在算是可以理解为工业吧，做那个甘油二酯，其实在国外应该认知度挺高的，就是油类，然后比较健康的油。大健康板块。
OK，也是健康类了呀。
嗯
好的，那。也盼望你在信仰的道路当中稳步前行，与神同行，蒙恩纳福，凡事求问耶稣基督的名，奉主的名而行。多跟芳芳姐在一起，她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祝福呀。我很开心，你有一个这么好的朋友，有芳芳姐做你的好朋友，是你的福气。
嗯嗯嗯。
她就是一个有一个利他的。这个心态的，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利己的不多，他利他的多，所以你跟他接触，你为什么会喜欢他，跟他合得来呢？你跟他在一
对，
起就很舒服，他每件事都为你着想，想方设法替人设想，替人着想，所以在这个世界中，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跟芳芳姐妹做朋友，那他是蒙福的，我跟你都是蒙福的人。你跟他也是好朋友，我跟他也是好朋友，所以是为你感恩，你也为我感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当然我那是因为我跟你芳芳姐有一个更加高的好朋友，就是耶稣，他是我们的永远的朋友。如果没有耶稣爱我们，我们也不可能彼此相爱的。所以耶稣那个爱是爱的泉源呀。那也希望你多听，你有没有圣经啊？
没有。
那你问芳芳姐要，呀，你就跟她讲，你说牧师说的，叫我管你要一本圣经啊，他会送你的。 呀，你得了圣经，你要读哦，你要认真
嗯，
读，好不好？先读
好，
马可福音，好不好？
马可福音，嗯，
就是新约圣经的第二部书，第二本书，马可福音。
嗯。
读完了，然后再读其他的福音书，呀，先把关键重点多了解耶稣是谁，为
嗯，
什么我要信耶稣？他到底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对我们的意义何在？
嗯，
那以后有空你就来，在主日学的时候听完道，在主日学的时间有问题就问我，好不好？
好的，好的，谢谢牧师。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时间到了，现在已经是10:39，我们请高传道出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方总你在吗？
对，
请你出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主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这篇道，爱人如己的实践，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怀着这样的一颗。心，我们是以我们的真心来对你。当我们以真来对主你的时候，你也必以你的微笑来面对我们。求主，你就继续带领我们的脚步。主，我们也把明天还有第二场的敬拜，还有第二场敬拜之后有一个追思礼拜，我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求你就亲自的来带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如果愿意，大家出来见个面，见个面，我们就 say 拜拜了。嗯，芳芳。